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1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大幅增加对加沙的人道援助，白宫希望援助持续。
联邦调查局对巴尔的摩大桥撞毁事件展开刑事调查。
三星获得美国政府64亿美元的补助，扩建德州芯片厂。
英国外相卡梅伦表示，香港23条立法恐已违反国际人权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哈勒维在一处受到伊朗袭击的军事基地向官兵发表讲话时说，以色列将会对伊朗作出回应。根据以色列军方发布的声明，哈勒维视察以色列南部内瓦廷军事基地时说道，如此多的伊朗导弹、巡弋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到以色列境内，我们将会有所回应的。不过他没有透露更多详情。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也透过另一份声明指出，我们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保护以色列。他指出，哈马斯在加沙仍扣押着我们的人质，人数可能在130人上下，其中34人据推断已经死亡。哈加里强调，即使受到伊朗的攻击，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我们在加沙的重要使命，并从伊朗代理人哈马斯手中解救人质。
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旅客来往欧亚之间可以选择的班机已经进一步缩减。全球航空公司周一都遭遇了航班大中断。路透社报道指出，自伊朗向以色列发射300多枚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之后，尽管大部分被美国支援的防空系统击落，但也引发了航空业的混乱。过去2天以来，至少有10几家航空公司不得不取消或改变航班的路线，包括澳洲航空、德国汉莎航空、美国的联合航空和印度航空。监测全球航太风险组织 Ops Group 的创办人齐一说，这是自2001年911纽约世贸中心遇袭以来对航空旅行造成的最大一次干扰。他告诉路透社，自那以后，我们还没有遇到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么多不同领空关闭的情况。他也预告，航班中断可能还会持续几天。
针对香港立法会上个月通过的《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使香港自由民主受到进一步压缩，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周一指出，香港23条这一立法恐怕不符合国际人权法。当天，英国外交部发布新一份香港半年报告，卡梅伦在前言提到，今年3月23号生效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可能不符合国际人权法，也没有达到港府承诺维护的国际标准。卡梅伦指出，当英国和中国于1984年签署与香港有关的中英联合声明，双方拟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主权移交后的至少50年内将维持高度自治。然而，主权移交后不满23年，北京于2020年就对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卡梅伦说，中共此举已经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并敦促北京废止国安法，停止起诉所有被控违反该法的个人。
据北约组织防卫学院周一公布的一份报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战事触及到美国领土，北约将可能被卷入其中。这份名为《北约与台湾突发事件》的报告属于学术性质，并不代表北约的正式立场，但针对台湾与北约关系的分析甚为罕见。在报告中，重点探讨了一旦中共对台发动武装攻击，是否会触发北约的第5条款。这一条款显示，针对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发动武装攻击，都被视为对全体成员国发动武装攻击。报告还审视了若冲突升级到中共攻击美国在夏威夷的军事设施的程度时，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尽管有人主张夏威夷和美国领土关岛不属于北约集体防御的义务，但也有人认为这要看夏威夷如何被定义。一旦战争有所扩大，在印太地区运作的联盟成员国， 如英国、法国、德国和加拿大都可能会被要求支援美国的作战行动。
据三名知情消息人士周一告诉路透社，俄罗斯铜业公司与中国企业为了避税及逃避西方制裁等影响，将铜线、铜条等新铜材伪装成废金属进行贸易。消息人士指出，一名中间商在中国偏远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切碎铜线与铜条，使这些铜材难以与废金属区别，好让进出口的双方都能借废金属和新金属产品的关税差异获利。调查显示，中国去年12月自俄罗斯大量进口的废铜中有高达 97%， 约6400公吨是经由新疆边境的阿拉山口市运入。一名要求匿名的中国制造业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的废金属实际上就是铜条，只是不以铜条做申报。据悉，这些金属可能直接卖给江苏省与浙江省的铜加工厂。由于俄罗斯企业受到国际制裁，自乌俄战争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俄国企业出口商品的主要目的地。
拜登政府周一宣布，美国将向韩国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提供多达64亿美元的补助，用于扩大其德州工厂的先进芯片产能。这是华盛顿寻求振兴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的最新奖励，特别是高级半导体的制造。此前，拜登政府已经批准向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和台积电分别提供多达85亿和66亿美元的补助，以避免未来半导体供应吃紧。而半导体目前堪称全球的经济命脉。美国商务部在声明中表示，商务部已与三星电子签订了不具约束力的初步备忘录，将根据芯片法直接提供多达64亿美元的资金。声明表示，预计三星电子未来数年将在该地区投资超过400亿美元，这项投资案将有助于创造20000多个就业机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大幅增加对加沙的人道援助，白宫希望援助持续，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消息，由于争夺第一名的安卓智能手机制造商的竞争加剧，苹果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在2024年第一季度下降了约 10%。 从本年度1月份到3月份，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长了 7.8%， 达到了2894亿部，其中三星电子以 20.8% 的市场份额取代了苹果，成为第一大手机制造商。苹果在12月份季度表现强劲，曾经超越三星成为全球第一大手机制造商。随后，苹果的手机销量急剧下滑。随着华为等中国品牌获得市场份额，并以 17.3% 的市场份额重回第二。苹果本次受挫，凸显了这家美国公司在其第三大市场的面临挑战。因为一些中国公司和政府机构限制员工使用苹果设备，这一措施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出于安全原因对中国应用程序的限制。
4月15号，根据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发给员工的一份备忘录，该公司将裁员全球10%以上的员工。马斯克在备忘录中表示，当我们为公司下一阶段的增长做好准备时，审视公司的各个方面，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是极其重要的。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对组织进行了彻底审查，并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将全球员工人数减少10%以上。而截至2023年12月，特斯拉拥有14万0473名员工。近几个月来，特斯拉股价遭受重创，今年迄今已下降31%。尽管电动汽车销售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很受欢迎，但其销售增长率已经放缓，尤其是特斯拉。该公司如今实际上面临着比以往更加激烈的竞争。
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周一抵达了越南河内，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希望提高新市场的销售额。 库克将在为期2天的访问中与苹果的用户、开发者和内容创作者会面。库克的到访正值这家美国科技巨头面临考验之际。根据国际数据公司的统计，苹果已悄然成长为越南的第3大手机制造商，仅次于中国电子产品制造商 OPPO 和三星。随着这家智能设备巨头希望将其产品组装多元化，远离中国，越南已成为制造业的关键地点。由于中国严格的 COVID-19 预防措施以及富士康旗舰 iPhone 工厂的工人骚乱扰乱了生产，苹果公司对其产品的依赖在2022年受到了密切关注。而现如今，苹果公司正在将关键的 iPad 工程资源转移到了越南。据报道，越南目前还正在参与 MacBook、iPad 和 Apple Watch 的开发和制造。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过去几天，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已经出现极大的增加，但美国仍需要看到援助力道持续。同时，以色列方面也正在透过新的过境点运送大量的援助物资。请听报道。
周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一场媒体受访中说，目前加沙的人道援助已经获得大幅度增加，仅过去24小时就有大约100辆卡车进入加沙，让冲突开始以来的援助总数达到2000辆卡车的运载量。他强调，援助增加是重要的，但它必须能够持续。本月早些时候，拜登总统曾经向以色列施压说，美国是否继续支持以色列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在加沙援助方面采取行动，并要求以色列采取具体措施保护那里的援助人员和平民。科比在接受 CNBC 采访时也说，如果过一段时间不能看到很大的改变，我们对加沙的政策将会改变。上周五，以色列政府发布了一些视频，显示第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货车已经通过新开辟的援助走廊进入加沙北部。负责监督进入加沙物资的机构在他的帖子中报告说，213辆援助货车已经接受检查，并通过过境点进入加沙地带。这些货车在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接受了以色列国防部陆路过境管理局安全部门的严格检查，并由以色列国防军陪同。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海军少将丹尼尔·哈加里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说，新的过境点将让更多援助物资能够直接流向卡车难以进入地区的平民。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周一，前总统川普成为第一位因刑事指控受审判的前美国总统。然而，挑选陪审团的过程不容易。第一天结束时，仍然没有选出任何陪审员。遴选工作定于周二继续进行。请听报道。
在封口费案中，检察官指控川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曾伪造商业记录，以掩盖他的前私人律师科恩向成人电影明星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了13万美元封口费的信息。川普面临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指控。检察官表示，向科恩支付的款项被错误地记录为律师费，以掩盖其真实目的。川普的律师表示，这些支出确实是法律费用，而不是掩盖事实。川普表示，这起案件全是假的。他走出法庭后说，这是一场骗局，这是一场政治迫害，它还在继续，而且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不会得到公平的审判。周一首先进行的是审前辩论，双方就一系列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漫长的争论。法官胡安·梅尔尚正考虑哪些证据可以被采纳，以及川普是否违反了他的禁言令。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左右，才进入陪审团遴选阶段。各方将决定谁可能被选中来裁决这位美国前总统的法律命运。然而，许多准陪审员很快就决定退出。96人中有超过一半的成员表示，他们无法做到公平公正。在当天早先的争论中，川普的律师曾要求法官回避此案，认为他有利益冲突， 但法官驳回了辩方的请求。辩方律师还要求检察官不能向陪审团播放2005年前进好莱坞一段非正式录影中的录音。这段录音在2016年10月公诸于世，录音中川普开了黄腔且发表了粗俗的评论。不过检察官仍允许就这段录音向证人提问。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要求法官应对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罚款$3000。他们称这些帖子违反了法官的禁言令。梅尔上定于下周就这一请求举行听证会。川普的律师认为，在民主党占压倒性多数的曼哈顿，陪审团人选库受到了有关川普负面报道的干扰，主张该案应转移到其他地方审理。一名上诉法官拒绝了推迟审判的紧急请求，而变更审判地点的请求将提交给另一组上诉法官，他们将在未来几周内进行审议。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联邦调查局宣布，当局已经对上个月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弗朗西斯科斯科特基大桥被货轮撞塌事件启动了刑事调查。目前，联调局并没有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评论，也没有公布更多信息。请听报道。
周一，一名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对媒体证实，该局调查人员已经登上了大理号货轮，进行法院批准的有关撞桥事件的执法行动，但联邦调查局没有公布更多信息。这座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大桥于3月26号凌晨被撞毁，当时大理号货轮失去电力，撞上了大桥的支撑结构，桥面几秒钟内便坍塌，导致当时在桥上的六名建筑工人丧生。最早报道调查消息的《华盛顿邮报》指出，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撞船前发生的事情，以判定船员是否是在明知该船有重大运行问题的情况下仍然驶离港口。美国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也在调查这一事故。另一方面，巴尔的摩市长布兰登·斯科特周一也宣布将与两家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发起律师行动，追究负有责任的肇事者，并缓解对市民造成的伤害。斯科特在声明中说，通过这项行动，巴尔的摩市将采取果断行动，让所有对弗朗西斯科斯科特基大桥悲剧负有责任的实体承担责任，包括商船大理号的船东、租船方、管理方、运营方和制造商，以及任何其他有可能承担责任的第三方。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前往北京讨论中东、南海和台湾议题，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1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希望防止中东地区的冲突蔓延扩大。
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前往北京讨论中东、南海和台湾议题。
众议院打算就援助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法案进行分案投票。
国会担心中共金钱渗透美国大学，恐威胁国家安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伊朗13号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以色列正在衡量如何因应。拜登总统周一表示，他希望防止中东地区的冲突蔓延扩大。拜登会晤来访的伊拉克总理苏达尼时指出，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前所未见的空袭，我们也采取空前的军事措施来保护以色列，我们跟合作伙伴一同抵御了这次攻击。拜登在白宫说，美国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还有停火并把人质带回家， 并且防止冲突扩大到既有范围之外。虽然拜登允诺坚定支持以色列，但也敦促以色列要向伊朗做出可能引发更广泛冲突的因应之前，需要经过审慎及战略性的思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表态说，华府不希望局势升温，但会继续捍卫重要盟邦以色列。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周一表示，美国将和盟友一道寻求监督安理会对朝鲜实施制裁的新办法，因为平壤有可能利用监督中断的机会，更加放肆地研发其核武和导弹等先进武器。俄罗斯3月28号在安理会行使了否决权，强行关闭了联合国因平壤非法推动核武和弹道导弹研发计划而对朝鲜实施制裁的监督机制。中国对此投了弃权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内特·埃文斯表示，托马斯·格林菲尔德目前人在首尔，并且还将前往东京访问。他的这次为期一周的亚洲之行，主要是与韩国和日本这两个美国盟友就如何监督对朝制裁问题上进行合作而举行双边和三边磋商。
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一表示，众议院本周将针对以色列、乌克兰和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盟友的援助作为独立的法案进行表决。共和党人计划最早于周二上午公布立法文本，投票前有72小时的审查期，预计周五可以交付表决。如果议员提出修正案，将再推迟整体时间。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斯卡利斯说，共和党打算将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的方案分开处理。白宫表示不会接受独立的援助法案。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周一表示，反对在不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情况下制定独立的以色列援助法案。反对援乌的共和党强硬派先前扬言罢免约翰逊。联邦众议员格林表示，他坚决反对目前的计划，但是否会发起罢免投票尚未确定。
以色列军事首长15号表示，以色列将对伊朗上周末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作出回应，而伊朗的那次袭击是为了报复以色列涉嫌在1号对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发动的空袭。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担忧以色列可能锁定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报复。 IAEA 署长格罗西15号表示，伊朗基于安全考虑14号关闭了其核设施。格罗西称15号重启之后，他会让 IAEA 观察员远离，直到我们看到局势完全平静为止。 IAEA 将于16号恢复对伊朗核设施的检查。 IAEA 定期检查伊朗的主要核设施，例如位于纳坦兹的铀浓缩工厂，这些设施是伊朗原子计划的核心。伊朗称其核子计划完全是用在和平目的上，但是西方国家指控伊朗是想制造核弹。
澳洲发生一起恐怖攻击，悉尼西部郊区维克利的亚述基督好牧人教堂周一在礼拜期间发生的持刀攻击案，造成至少4人受伤，包括当时的主持一场网络直播仪式的主教艾玛纽。澳大利亚警方周二表示，这是一起涉及宗教动机的极端主义恐怖行为。警察当场逮捕一名十多岁的男性，由于聚集于外头的群众要求把行刺者带出来，警方为了这名青少年的安全，被迫将他拘留在教会内。事件引发民众群情激愤，在教会外与警方爆发冲突。这是悉尼这个澳大利亚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三天来的第二起重大刺人攻击案。悉尼邦迪地区的一座海滨购物中心13号刚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周一宣布，已成功的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部署了新式导弹发射系统提风系统。这种发射系统的火力半径不仅覆盖了整个台湾海峡、吕宋海峡，还可以到达上海、广州等中国沿海的重要城市以及南海的各个共军基地。这是该系统首度出现在第一岛链，可以大幅增加对中共的威慑。太平洋陆军司令部表示，这套系统进驻菲律宾是美国印太司令部 美国太平洋陆军和菲律宾武装部队举行盾牌二四联合军事演习的一环。去年夏天，时任菲律宾陆军总司令布劳纳宣布，菲律宾将购买美国的海马斯导弹系统，以加强领土防御能力。美国陆军表示，部署提风武器系统的目的是提高菲律宾的海上防御能力，同时加强美菲联盟内部的互操作性和战备状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前往北京讨论中东、南海和台湾议题，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随着廉价的中国钢铁涌入了拉丁美洲，威胁到与该行业相关的数以十万计的就业机会，拉美的金属工人呼吁提高进口关税。拉丁美洲钢铁协会的数据显示，去年拉丁美洲从中国进口的钢材达到了创纪录的1000万吨，年增44%。2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8.5万吨。随着压力增加，智利和巴西等国家的钢铁厂老板和工人正在向政府施压，要求提高进口关税。为了应对因中国补贴和生产过剩而激增的廉价商品的出口，墨西哥和美国先前已对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上周访问中国，最大的任务之一就是与中国的经济官员就工业产能过剩问题进行对话。他指出，中国日益过剩的工业产能对美国和全球构成了威胁，特别是中国的电动汽车、锂电子和太阳能光伏等三大产业。
美国商务部周一公布的零售数据报告显示，三月份的通胀上升并没有阻止消费者支出，他们继续比预期更快的速度购物。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三月份零售额环比增长0.7%，大幅高于道琼斯普遍预测的0.3%，零售额同比增长4%。劳工部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衡量通胀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在三月份环比上涨0.4%，同比增长3.5%，分别低于三月份零售额增幅。这表明消费者能够跟上通胀的步伐。尽管高利率和顽固的通胀令人担忧，但消费者支出的韧性仍然帮助经济保持了活力。消费支出占美国经济产出的近70%，因此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凯投宏观副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鲁·亨特表示，强劲的消费支出可能促使美联储推迟降息。
可可受到全球供应紧张几乎没有缓解的迹象。彭博社报道，可可自今年年初以来价格已经翻了1倍多，因为西非是可可重要的种植区。然而西非受到恶劣的天气和作物病害的打击，今年的收成大幅减少。由于西非供应困局加剧，加上可可期价追加保证金通知的增加，加剧了未平仓合约的波动，使市场波动更加的极端。周一，可可期货合约标至每吨10702美元，创下了最活跃合约的历史新高之后，纽约可可的期货价也跟着上涨超过2%，触及每吨10733.5美元。报道指出，本季到目前为止，科特迪瓦港口的可可出货量为131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预计本季全球产量将减少11%。在产量大减、可可价格受此激励飙涨，而传统的德国和瑞士的巧克力制造商正在陷入价格上涨所带来的痛苦。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首席外交官在北京与对口的中方官员讨论了各项议题，并强调 这次访问是建立在与中方高层外交接触的基础之上，以管理分歧领域和合作领域，同时减少误判风险。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4月14号到16号访问北京期间，会晤了中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昭旭以及中共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裘开明。与会的美方官员还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国务院说，他们讨论了双边、地区和全球议题，包括中东局势、中共对俄罗斯国防产业的支持、海峡两岸问题以及南中国海和朝鲜，但声明没有披露关于这些会谈的细节。几个月来，虽然美方官员表示华盛顿与北京的沟通渠道在一段高度紧张期之后已经基本缓和，但是他们也警告说，中共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的支持给稳定关系的努力带来风险。而目前这波会谈发生在5月台湾总统就职大典之前，也是在美国上周主办与日本和菲律宾的三边峰会之后。而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和美日菲三边领导人的联合愿景声明都强调了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外界认为康达此行也可能是为布林肯到访中国铺路。去年6月初，康达和贝沙兰也曾访问中国，并会见马昭旭和杨涛等人。布林肯随后于去年6月中旬访问中国。而今年以来，美国高层访问中国的人数并不多，只有前一段时间的财政部长耶伦。在4月初的拜习通话中，中方已经透露并表示欢迎布林肯到访。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美国大学在世界各地签订合同，出售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培训专长。其中一些最有利可图的协议是与中国公司签订的。随着美中竞争日益加深，美国国会担心这种金钱联系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担心中共金钱渗透大学，可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据周一的报道，《华尔街日报》对大约2900份大学合同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结果显示，在2012年至2024年期间，近200所美国高校与中国企业签订了价值高达 23.2 亿美元的合同。去年12月，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通过收集美国大学申报来自受关注的外国资金的要求，来减少来自中共的影响。该法案的通过，正值美国国会和美国公众对中共在大学校园的影响活动日益警惕之际。过去十年来，美国大学的学费和助学金越来越依赖中共的资金来源。此外，《华尔街日报》披露，在过去十年中，涉及中共的大学合同的总价值是公开数字的 2.5 倍。尽管美国已经开始收紧对中国留学生的审查，但中国仍然是美国校园中最大的外国学生来源国。他们的消费，包括学费，在大多数大学预算中所占的份额远远超过合同和捐赠。国会山要求对中共与美国学校的合同进行国家安全风险审查的呼声日益高涨。华尔街日报向全美50个州的主要公立大学申请公开档案，以了解他们与中国实体签订合同的细节。披露的信息揭示了在医药、农业、制造业和艺术等广泛领域都有中共在背后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华尔街日报援引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亚伦·弗里德伯格的话说，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关注大学里发生的事情。该委员会正在敦促进行立法，将中共与大学的合同视为外资收购后，此类合同就需要通过一个名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机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弗里德伯格说，令人担忧的是，合同只是中共进入我们研发技术机构的众多渠道之一。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节目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
在 Raymond 的韩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BMW， 这台车还可以开，两只前轮还是新的，刚换过的，只是车子的 smog 检查没过。韩先生不想再修了，就想把车子捐给我们。他说：“
我原来经常听你们的那个希望之声的广播啊，我在开车路上经常听你们广播，所以我知道。我经常听的比较注意的，这个比如说天南海北花汽车啊，李静节目，还有那个什么后院小天地啊，他们的节目都做得挺好的，就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非常感谢这位韩先生对我们的支持和捐助。其实希望之声除了捐车之外，还有二手车收购服务。
希望之声符合同行报价，只多不少。我们在买车后马上会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之烦恼，无后顾之忧。
希望之声华人的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
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